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Shalom， 听众朋友好，我是你们的老空中家人乐意，在我旁边还有一位年轻一点的，有一位更年轻的，两位的空中家人。
说自己年轻有点那个不好意思，我是张晴。
大家好，我是小峰。
那也有一位类似的年轻人给我们回应啊，就是一平哈，他说听了我们现在这个他我里好书里的栏目，他说其实每个家庭老大都会不被重视哈，父母大多偏爱小的。但是回到浪子的故事呢，大儿子有不满的情绪，是因为看到弟弟在外面哇挥霍无度，回来爸爸没有责备，反而设宴庆祝。现实生活中呢，确实有这样的抱怨的不满情绪，但是我们又回头看天父的爱，因为这里比喻就是跟平常肉身的爸爸不同嘛，这里比喻的就是天父的爱，其实是神先爱我们，我们才知道何为爱，才能够去爱人，不计较弟弟的不好，那他愿意一起学习爱。好，我觉得这里如果是真正比喻里面的天父呢，他是真心爱他的大儿子，但是大儿子不知道，对吧？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也在一平姊妹的经历当中呢，因为她的爸爸不是天父嘛，真是有偏心的情况，所以她的心呢也是很难受。
我觉得一平提出的情况在现实生活中是常常见到的，可能有一些就是大姐姐要帮小弟弟去买房子，
弟弟要结婚，姐姐呢就要负责替他买房。
对啊，但反而他们的需要就被忽略，
姐姐本身的需要被忽略。
是的，但是可能这个跟那个社会的文化有关系，但我也不会说爸爸妈妈完全不爱带的那个，但是可能他就以为带的就应该帮助他去承担一些责任。
正面来看，可能他们对当老大的比较信任也说不定。
是的，但是有偏心这个就不可以否定。
对，
我觉得张晴老师说的那个情况可能确实也存在，好像姐姐要为弟弟的人生要负责，我觉得里面可能情况就比较复杂了，有一些界限的问题。但是在这个大儿子小儿子的这个故事中，我更看到天父特别在意我们的悔改，但是我们人好像对这种悔改没有那种天赋的那种感受，就像圣经中说的那句，与喜乐的人同喜乐，与哀哭的人同哀哭，好像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很难做到，可能还是因为我们里面缺乏神的那种特别大的怜悯。
说回现实哈，如果真的父母有偏心，那后来我的弟弟改过了，那我去替他高兴其实也是不容易的。
我觉得好像刚才小峰说这个是界限的问题，弟弟的人生是属于他的，我的人生是属于我的，所以有时候要分开来，其实一起帮助弟弟也不是最好，对他最好的，
对，他也需要成长，对吧？那我们就回应了一平哈，一平，我们会为你祷告，求主加力，让你可以有一天跟弟弟呢有一个好的沟通哈。那前四集呢，我们其实在讲那个大儿子，还讲呢现实中的小兰，我们设计的人物，其实都讲到一种跟神的关系，就是交易人生啊。我服侍神呢，我为神付出一切，然后我就希望得到一点回报哈。但当中呢，因着这样也带出了一个负面的循环的问题，然后到正面。那今天呢，我们也谈另外一种生活的模式哈，就是从一种回避哈，回避自己的问题到直面自己的问题。我们先来听听故事。
我你他，
不好不好。
那你我他，
哎，也不对劲。
那就他我你。
对，
好。
就是这样。
张琴
乐意
邀请你一起探讨
怎样以神他自己为中心，
更新自我，重整关系，
活好人生。
让我们一起活好人生，
摆好他我你，
人生好梳理。
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
唉，日头这么毒，真是热得要命，可我别无选择，谁让我是这个城里最不被待见的女人呢？其他女的都早早去打水，边干活边说笑，而我呢，只能挑这个时候来，因为我知道他们背后是怎么议论我的。每当想起他们看我的眼神，他们的窃窃私语，我的心就难受极了。我也曾有过梦想啊，可我的生活怎么会变成这样呢？我以为自己可以找到爱，可以被珍惜，可是结果呢？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让我不敢再相信任何人，也不敢再相信自己。我常常在想，如果我就这样消失了，谁会在乎呢？那天，我又一个人来到井边，像往常一样。可是，我万万没想到，这一天会彻底改变我的人生。当我走进井边的时候，我看到一个男人坐在那里，他看起来很疲惫，看他的衣着，应该是个犹太人吧。我就心里一紧，犹太人还是个男的，他看到我，他会怎样呢？我可不想再尝别人的白眼了。还有，如果这时候恰巧有人路过，看到我和一个男的在一起，又不知道会惹来什么闲言闲语了。我想快点打水走人，可没料到他突然开口了，
请你给我水喝。
什么？犹太男人居然主动和我说话？我心里充满疑惑，忍不住回问他，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我不是故意顶撞他的，只是太意外了。犹太人不是觉得我们撒玛利亚人不洁净吗？他怎么会向我求水呢？难道他有什么别的目的？他没有被我的问题冒犯，反而说了一些我听不太明白的话。他说，如果我知道他是谁，我就会向他求活水。活水？什么活水啊？我越听越糊涂了，但是也有点好奇。先生，井这么深，你又没有打水的器具，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忍不住问他，其实啊，我心里有点嘲笑他，他连水都没带，怎么可能给我活水呢？可是他的语气那么坚定，又让我止不住地想听下去。他说，喝了这井里的水还会再渴，但是喝了他赐的水就永远不会渴了。听到这里，我心里突然被触动了。我渴望活水啊，我不想每天都那么辛苦地来打水，我不想再提心吊胆，担心在这里遇到谁嘲笑我。所以我迫切地对他说，先生， 请你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可就在我期待他给我答案的时候，他突然跟我说，
你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
我愣住了，他为什么突然提到我的丈夫？这可是我最不想让别人提起的事。我就试图含糊过去，我没有丈夫。我想用简单的一句话结束这个话题，可他的下一句话让我彻底震惊了。他说，
你已经有五个丈夫，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
我的心好像被利剑刺穿一样，这可是我藏得最深的伤口。这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为什么会知道我的秘密呢？而且还这么不留情面，直接把它说出口。这一刻我真想找个洞钻下去。我又羞愧又有点愤怒，本想低下头不看他，马上逃跑，可是好奇心驱使我想看清楚他的模样，所以我忍不住抬头看他一眼。啊，这双眼睛没有我预期的熟悉的鄙视和嘲笑，而是充满了怜悯和理解。我愣住了，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只能转移话题，谈起敬拜的事情。反正这也是我一直关心的话题，我就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啊，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敬拜，而你们却说该在耶路撒冷。可他的回答再一次让我惊讶，他说，
在哪里敬拜不重要，真正拜父的要在灵里和按真理敬拜父，父在寻找这样的敬拜者。
我实在不但明白他在讲什么，这是我想起可能将来我会明白的。我跟他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情都告诉我们。这是我心里深处的盼望，不单我的族人都盼望弥赛亚的来临，改变一切。然后他说了一句让我永远无法忘记的话，
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
什么？他就是弥赛亚，那个我们一直盼望的弥赛亚。我的心跳的快要从胸口崩出来了，他是弥赛亚。哎呀，难怪他知道我的过去，而且更重要的是，弥赛亚居然愿意和我这个给人瞧不起的女人讲这么多话。我再也顾不上炎热，也忘记了羞耻，我就丢下了水罐跑回城里，迫不期待地想告诉所有人，啊，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难道这就是基督吗？从那天起，我的生命彻底改变了。我曾经是一个孤独、羞愧、心如死水的女人。我总是渴望爱，我却找不到满足。但是耶稣的爱和接纳缝补了我的破碎。我不再是那个躲避人群的可怜女人，而是一个见证者。我要告诉所有的乡亲父老，活水在我心里流，我永远不渴了。
我们一直尝试为听众朋友介绍一个成长的模式，就是从负面循环到一个正面的循环。那我们介绍的模式是这样子的，本来我们活在一种困境当中，那跟神之间的关系，跟别人的关系，跟自己的关系呢，都是出现问题的，这是一个困境。那往往呢，我们会对困境有一个理解，就让我们陷入这个循环的哈，不是困境自动使我们陷入这个循环，往往是因为我们对困境的一个理解怎么会有出入了。很多时候是会我们生活遇到一些新的东西哈，一些冲击，就往往为我们带来一些觉醒。那很多时候呢，是经历人或者神的那种爱和接纳，那我们就发现哎，这个世界原来可以不同的哈，是开拓我们的视野，然后有了希望，带来跟神跟人和跟自己的关系呢是有所不同。这往往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呢，很多时候是先处理我们跟神的关系，那么我们就有这个底啊，心里有底，就会呢发展一个好的循环。那说回我们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我们先看她的困境。那两位觉得这个妇人现在遇到什么困境呢？小芳，
这个妇人呢，我觉得她首先她肯定经历了好多次这个失败的婚姻，然后她可能也被周围的人轻视，所以呢她无法融入到与人还有与社会的关系。还有一个我在想，她有没有一个作为一个撒玛利亚人的那个群体困境，因为本身撒玛利亚人他就是被犹太人所轻视的，所以呢他的困境就是自己的困境再加他这个群体的困境。
也有可能因为犹太人也曾经拆毁他们的圣殿，民族有个仇恨也有可能。
我觉得因为当时候那个侍奉的妇人也是不被社会接纳的，就可能也被看为一个罪人，因为她五次结婚，现在那个也不是她的丈夫，可能是同居，那更不被接纳。
可能在这个情况之下，她跟神的关系哈，也会觉得自己是不会被神重视的嘛，一个这样不洁的人呢，其实对吧？
就是被人看为罪人的人，他可能觉得神也这样看我，也别人不接纳我，其实可能神也不接纳我。
那么小凤觉得他的自我怎么看自己？
我觉得他跟神的关系就是他心里面认为神不看重我，他怎么样看自己？我觉得他可能会有一个想法，就是我可能就是不够好，要不然怎么会没人爱我呢？
可能人际关系也会因此也不大信任人吧，对吧？
是的，因为他就是不单是婚姻状况，或者他是撒玛利亚人的身份，他就可能带着那个羞耻感，然后追究感，然后可以还会有一个自我身份的怀疑。但这样被孤立，也觉得自己没有价值，没有人明白他的挣扎，所以他也孤立自己了，这就逃避人群，不想遇见那些人，看到他们的异样的眼光，指指点点，或者那些闲言闲语这样子。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一个负面循环，也会一直下去了，也会你越想避开人，人家又越觉得你古怪，然后人家觉得你古怪，你又越觉得神都不理你啊。可是噔噔噔噔，耶稣出现了哈，很明显耶稣就是那个使他觉醒的人物，对吧？那个拐点。那我们看这段经文挺奇怪的，其实你发现耶稣没有亲口说我爱你呀，我接纳你呀，基本上没有一句关怀他的话。但这个女人呢，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耶稣跟她讲了几句话，她就突然哇180度的转变，有勇气哇跑到城里告诉人我遇见弥赛亚。她不是很怕那些人吗？也那么兴奋，这个弥赛亚让她这么兴奋，就是说她跟神跟人的关系改变。而且我们也可以推断他看自己也不同了，肯定觉得自己起码有点价值了。究竟你们觉得耶稣对他做了什么了？
我觉得耶稣首先做的就是主动去亲近他，跟他要水喝，因为他自己说你一个犹太人怎么还跟我一个撒玛利亚人要水喝，所以他就会觉得是一种接纳，一个请求，能不能给我点水喝，但是其实是一种对他身份的接纳。然后耶稣还点名说，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 但是呢，这个话里面不是带着谴责和定罪，相反，可能就是说，我知道你的事情，神知道他一切的苦情困境，并且呢，没有给他定罪，而是说，妇人，你当信我，就是一下让他把眼光从自己身上和自己的处境的身上转回到了主耶稣是弥赛亚的身上。
听说有弥赛亚嘛，耶稣就说跟你说话的就是了，本来是在山上敬拜的神，现在弥赛亚嘛来到我身边。我觉得当时候大胆的推测就是神的爱进入了他的心，或者他感受体会到神的爱和接纳。
那个转捩点就是真和阔嘛，在这个事情上，我觉得看到那个妇人的真呢是比较容易的。其实他可以一直瞒骗下去，但是他还是没有，他还是说出他对信仰的疑问呢，他都坦白表达了，也没有再跟耶稣辩驳他现在丈夫的问题，这是默认了啊。跑到城里去的时候，他也大声说啊，有人把我过去的事情都说出来了，就是很真了已经。但是在阔方面，你们觉得耶稣这种关怀啊，直面他的需要，怎么帮助他开拓了视野呢？
可能我们平常人就心里面都会有不同的渴望，我们会以为这个世界上找一个人就可以满足我们的需要，就会把包括我们的心灵的需要都寄托在
一个人身上，
一个人身上或者身边。
他可能就是找以为找一个好男人就这么事都解决了。
是的，但是这个方向是错误的，可能他就在耶稣身上就心里面真正的渴望就是爱平安，被接纳，就在耶稣身上可以体会得到，唯有耶稣才可以满足他空虚的心灵。
我觉得他可能就是那个觉醒，就是跳出了对他个人的困境的这种关注，然后他可能觉得现在跟自己同居的这个男人会不会爱他也不重要了，被身边的人看为是罪人的这么一个身份也不重要了，他的眼光完全被主耶稣的话语吸引了，他突然明白原来拜父的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可能就转回了那种内在真正与神的关系上面，所以他会那么迫不及待地跑过去，把水罐子都留在了那个地方，好像一下觉醒了，真的是觉醒了。
其实原文就是在灵里，在真理里敬拜，因为耶稣也告诉他，这个真理方面就是不拘于哪个地方，而另外呢，就是在圣灵里。我大胆的推测，其实我觉得神的灵当时也应该在感动他，才有这种觉醒。
是的，其实就好像一个转念，原来信仰终点不是外在的宗教礼仪，而是要将生命归向神，活在真理当中，就活着一个被神得着的生命。爱是从
神而来，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一生就是
爱，让我们一起述说活出爱的故事。一生就是
爱。您正在收听的是故事新天空。
我就想到撒玛利亚妇人这么迫不及待的好像要去跟人分享她的这个人生重大的转变和觉醒，也让我悟到感悟到，就是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困境如果不看神的话，都觉得是很大的，很难以去逾越的，很多东西都无法解决的。但是我们就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如果我们能把眼光去定睛到我们所信的这位救主，他是何等的伟大，我们那些窘迫的东西都好像很微小。
因为我们发现神的能力和神的爱的时候，就心里真的有个底了，知道怎么样都有出路。但这个倒不是只是放在口边的，谁都会说哈，神会改变啊，神会看顾我，但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把它当成是一个口号。但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这一天 当神告诉他真理，而他在圣灵里面，他就真的通了。然后我们刚才都讲了，他以后就进入一个正面的循环，他就对自己的价值有新的看法，而且也跟人这么热情的还去做见证啊，很难想象。还有也直认耶稣就是弥赛亚，跟神的关系也亲密了。那我就问一个很大胆的问题，人生当中有没有一些事情是我们先遮盖的，不想告诉别人的，而神又怎么帮助你突破呢？
其实我原来跟我妈妈的关系是非常好，非常亲密的。我生孩子的之后呢，我妈妈来照顾我，因为我那段时间有很多负面的情绪，不知道这些情绪该怎么化解，我就把这些情绪都发泄在了我妈妈身上。然后我觉得后来有一段时间我们的关系就被影响了，后来我也很自责，当然后来我跟妈妈道了歉，我们的关系又恢复了。但是曾经有过这个破口，有过这个伤害。我当时是怎么转变的呢？我当时在心理学的培训和学习中呢，认识到我原来我那个困境的那个真实状况是怎么样的。后来我当然梳理完了之后，我才有勇气去面对和妈妈的关系。
嗯，起初就不想跟他提了，当没事一样，对吧？
起初就感觉不知道怎么跟他说，或者就觉得妈妈就应该包容我，有这个理所当然，他对我也是有一点
芥蒂
吧。嗯，对，芥蒂就一直没有化解，所以我就用这个循环来分析自己。所以当时我的神人关系还是出现问题，我心里会有一句话，神啊，你为何会让我受那么大的苦？所以里面会有对神的抱怨，接着就把这个抱怨呢发泄在了自己的妈妈身上，感觉说，哎，妈妈，你怎么对我的感受这么不理解不敏感呢？这么不会安慰我呢？我当时的自我形象也是觉得自己不是被神特别护理和看顾的人，我心里会觉得神可能也没那么爱我，在意我的感受。然后当我有那个觉醒和转折之后，可能我才能达到那个正面的循环，去跟妈妈道歉，和妈妈去和好关系。
哎，张老师，我觉得小峰说了一个很关键的事情，
嗯，
就是怎么时候能出来，就是当你不再自怜，因为起初他就觉得自己很委屈很自怜，可能撒玛利亚妇人起初也会觉得这样。
当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要给自己定一个界限，就是不要一直往负面转下去，因为越转就会越负面，然后情绪就会越差，
比较醒觉啊！我现在在一个负面循环了。当你这样醒觉，你才能出来嘛，不然就真的觉得我自怜是理所当然的，对吧？
是啊，会定一个先期，或者要提高警觉啊，我又来了，这样子就要停下来。嗯，或者找人谈一谈，可能有第三者就是比较客观，可以给一些不同的角度去看事情啊，可以对我们有启发。
每一次和别人分享自己的故事，就是一次生命的反思。
故事新天空，以叙事与你同行。
张琴老师还有小峰，你们觉不觉得其实我们三个人在讨论好像在彼此上课一样，一课的心理成长课
啊？
有啊，
我也被拓阔了。
我也有啊，就是给我一个反省，就是你要时常第三方视角的角度来去看问题，看你的环境。
嗯，另外一个我们不断重复的话题就是我们要真诚的面对自己的问题，就不要逃避，对吧？
嗯，是的，这个很重要，然后要接纳自己啊。
嗯，真和阔哈。那给听众朋友的反思题是比较刺激的，我觉得就是想问听众朋友，有没有曾经不敢面对自己一个伤害，那个事情结果怎么影响你的他我理关系？听了今天的节目哈，你会采取什么行动去帮助自己？如果你还在那个漩涡里面还是不敢面对的话，我就鼓励你勇敢去面对啊。如果需要人带导，秦芳乐都是非常愿意为你来祷告的。但如果你已经出来了，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那个得胜的经历哈。今天非常谢谢听众朋友和秦芳乐一起听说写演评硬故事，一起开拓心灵天空。拜拜
拜
拜。
谢谢你牵着我手，高山低谷陪我走，
从不放弃我，真正爱我接纳我，
一起做梦一起想